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再次感谢神能够有这个机会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从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的前半段前句话所取出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曾经有一个人，他生长在台湾，从小呢他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面，他父亲是一个军人，在这个蒋介石的麾下的，是一个著名的重要的一个军人。那么他母亲呢是黑帮的一个老大，大哥，所以其中的一个老大。那么他说最他很小的时候呢，正因为在外面跟朋友玩的时候就给其他人欺负，给人家打了。那么他就哭哭啼啼的回到他的母亲面前，回到家中，母亲呢刚好呢在忙着打麻将，他就跟他母亲哭诉，母亲就把他推开，就说你哭什么？他说因为我跟人家打了。母亲说就羞羞羞，就说他你没有用，你去打赢了再回来。所以呢，那时他就学习到，从小开始就有这种一种价值观念，自己解决问题，而且是以拳头。所以他真的出去之后呢，就拿了一块砖呢去砸那个人。从那时开始呢，他常常解决问题呢，就是以自己的拳头、自己的暴力的方式呢来解决、来赢取。一直到他整个成长过程，他进了兵营受训，他在打跆拳道、做空手道呢，他也拿到很高的成绩啊，拿到二段。那么一直到他出来之后呢，他就自己去进入了这个黑帮里面啊，在里面呢他也被重用，因为他也是一个除了能够打以外啊，每次要打了就找他了，因为他最厉害打。还有呢，他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其实他的是有很有才艺的。然后最终呢，他就被抓进牢里面。到金牢里面呢，他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也是跟人家其他人打架。当然在坐牢里面的人也是很乏闷，也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抛弃了他，也被他的朋友曾经出卖过。所以他被判的牢呢，其实是他说总共加起来有38年多。他也去过台湾的许许多多的监狱里面都做过啊，他说有30多间，他住过14间。那么去到最后的一间呢，是给那些最穷凶极恶的这些犯人呢，去到那边呢，第一天呢就被这个杀威棒啊，就给那个长官给先打了啊，甚至是给那些最恶的人，就是不会悔改的人。所以他就在那边被打之后很辛苦。那么就是在那个期间有人写一封信给他，当他觉得很孤单很绝望的时候，有人就寄了这个圣诞卡给他。这个他读了之后发现，这个人我不认识的。但是之后他打探之后，原来这个写给他的是一个女孩子啊，这个女孩子他是不认识，女孩子也不认识他。其实是他的这个女孩子的哥哥啊，跟他讲说有这样一个人在监狱里面无药可救的，那么你去救他。那这个女孩子呢，她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就写了，顺便就写了，因为他写了很多圣诞卡，就写了这个福音，这个卡里面寄给他，就劝他来认识主耶稣。当然他不当一回事不过因为在里面很闷他就借着机会呢就回信他。而且这个女孩子发现这个人很有才艺，他画画又很厉害，画得很逼真，他的读了书也是很到，整天都写诗，这个诗情画意的诗写给他。那么他每次写给他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不回应，除非他想到耶稣的话，他这个女孩子就会回应给他。而这个男的就最终明白原来这个女孩子写给我不是因为她欣赏我喜欢我，而是她看到我有需要，她要把福音传给我。当然之后她也在这个期间她想到逃狱，其实她说一直都在想逃狱，她一直在策划，最终呢她真的越狱逃出去了，跟另外一个人那么她也把整个历程呢都分享出来，非常的艰辛。逃狱之后呢，成功之后呢，他就找这个女孩子甚至去帕托。那女孩子是出于说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那么他就说其实当时就看到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很惧怕。因为在电影院的时候，其中一件事情，比如说他坐在那边，他的脚就翘在前面的椅子上就踢人家的头。人家看他的时候还吐那个烟在他的脸上，叫他滚开。 啊，这个女孩子觉得啊，这个人是无药可救啊，家里的人每个人都说这个人是为什么你跟他做朋友？不过他是纯粹想到说，既然有这个机会啊，他愿意的话，我就把福音传给他。当然，这个人从来没有体会到啊，直到有一天他最后又被抓回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又被判长期徒刑的时候，他跟在监狱里面的一个黑帮老大在聊天，忽然间十分钟之后，这个黑帮老大忽然间就病发，就死掉了。所以那时呢，他就开始就在思想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他就思想到他的一生，他所作恶多少。以前他都不觉得自己所做事情有任何的错，因为是妈妈教的。他说妈妈每次来看他都哭了，他说妈妈为什么你哭，不是你教我的吗？有什么问题就用这个说妈妈，我没有想到你会做到这种地步。所以现在他忽然间就想到，哎呀，人生是何等的脆弱。他想到他一生所做的，他当时才十多岁二十多岁，很年轻，本来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一个年轻人，可是他却最终落到这样一个下场。他说曾经他甚至在黑帮里面是做杀手的，被派去专专去杀一些重要的人物。他有那个能力，他能打，他能写，他能做，可是他发现他生命是空虚的。最终慢慢的，当他要绝望的时候，要死的时候，这个姐妹又写了一封信给他，就告诉他你要承认你的罪，你要完全投靠主耶稣。这时候他就真正的明白他写的内容，不是以前没有写过没有说过，可是在这时候他突然终于觉悟了。他出狱之后他就要追求，今天他六十多岁，他是一个牧师在台湾。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读的经文，刚才长老为我们读的经文是非常长的，九节一直到二十五节。不过这里的内容其实都在要给我们讲最后的重点总结是什么呢？二十三节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以这里说因为他说世人啊，你们要知道，因为这个是重要，不单单这是重要的，这是一个真理。我与大家分享过什么是真理，我用简单的英文是 doctrine。 真理就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无论你明白不明白，无论你是信还是不信，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事实就是如此。或者今天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可是最终必然会发生。我们知道自古释迦牟尼佛教的创始人就这么说，人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这四个阶段，只要你是人，你有生命，你有生，你就会有病，你就会老，你必定会死。这个他讲的也是真理，这个是实在的。我们每一个人哪一个我们生之后我们不会有生病的时候呢？你不要跟他说我不像他病的那样惨所以我就没病，不可能。你不会拿人来比较，我没有像他病的他在床上所以我一点感冒，那个不叫病，病就是病，只是大病小病，严重与不严重，可治不可治。那么我们也老，这个老是怎么样呢？不是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好像这样我四十岁哎呦觉得我太老了，身体不可以，记忆不行了眼睛昏花我这样讲的时候，那些五十多岁六十岁什么你叫老那我算什么其实我们每一秒我们大家都在老化，我们都在退化，只是我们察觉不察觉。我们往往要等到一个岁数我们说哎呦我不承认老都不行了，可是在事实上真理上是什么呢？我们每一秒我们都在老化，我们都在退化，只是我们或者看不见察觉不到，可是它是仍然存在。那时候人不愿意去看医生，他一点病状除了为了省钱以外，他说哎呀我自己可以来自己治疗自己吃药 啊，自己有这个秘方。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怕他担心说，本来是小病，可是因为给这个医生给这个医院去细细的去查的时候呢，会发现我还有更多病，而且更严重。当然这些病不是医生也不是医院所导致的，不是因为我去治啊去查验之后呢就发啊就导致我有病，不是，而是我自身本来就有这些病症，而且在慢慢的恶化，而是医院医生和这些治疗的器材呢让我看见，让我知道我的问题所在。如果我现在还不快点的去做任何的去治疗或者措施的话，很有可能他会一发不可收拾，而且会一病再引导另外一个病。如果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我可以阻止他，或者说让他不要那么快的这个蔓延下去，我不要让他越来越坏越来越恶性。最近我刚刚这个几月当中发生什么事情，除了平常的事情，我也动了个手术是我没有想到要去动的可是事出发生没有办法要去动我的背上长了，本来是长了一个痘痘，冰崩了。在想哎，冰崩那么也是看过医生说冰崩没事了，就是等他慢慢的看怎么样，就没有不是恶性的。谁知道呢？一两个星期之后呢？手痒还是怎么样呢？给压到了，压到椅子上还是什么？哇，他就越来越肿，最后去看医生，医生哇，现在已经恶化了，是这个有毒了，那么要开刀呢，把它给这个切开10cm， 当然那个东西没有 10cm 那么长了，不过你要切开一点，才能够把那个烂粒东西给挖出来。而且还要挖干净，不单单那粒东西拿出来，你还要把里面的，因为你不挖干净的话，它会再生长，所以那时就说要这个打麻醉针了，那么要局部的还是全身的？当然，如果我有动手术，往往我都会选择全完全可以趁机会好好睡一觉，就是没有知觉的为什么说要打呢？他说其实医生是提议最好是整个人昏睡的。因为这个还要刮的，刮的话虽然只是局部呢，你会感觉到痛，感觉有东西在刮刮刮，除非你是这个关羽了不怕给他刮骨也可以这样刮刮可以一边看这个这个春秋我不是，我说不可以，我们每个人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不等于没有，也必然有一天我们人人都要面对死。为什么讲到死呢？因为很多人在世界上的人都认为说人死了一了百了，什么天堂地狱都没有，这些是那些迷信的人他们才想到这一套。可是你知道自古以来到现今这个世代，那么文明那么有学问的人，无论是律师医生博士做教士的都有信神的人，他们仍然相信神的存在，相信天堂与地狱。他们能够证明给我们看吗？你看过神吗？你去过天堂？你去过地狱吗？说没去过，没看过。可是我们相信这些都存在，就好像我们相信死必然面临到我们每一位。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死，我没有死过，可是我相信死是真实。迟早的问题，死不是单单面临在那些年长的人甚至年幼的人，虽然是在新加坡这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也不能够避免死亡。人的智慧和智商和科学科技都不能够避免死亡的到来。所以不是说我吃得很健康，我做很多运动，那么我在各方面治疗都很发达，所以我呢我不会有病，我不会死，死也轮不到我。我们看到我们周遭很多都不是如此，所以做人我们要提醒自己，今天这里这句话，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事实，这个真理，这个不管你信不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你要知道。而这个身为我们传道者，身为每位基督徒，我们要告诉我们旁边的人，你告诉他，他或者不喜欢听，他只会取笑你，可是你要告诉他，你要让他知道，因为你不可以看着一个人病死，你不可以看到他已经火烧到家里了，你还是怎么样，哎呀，不要吵醒他，他做的好梦了。刚才我叫他的时候，他还说给我翻猫咪。现在情况不一样，有些东西你可以说，哎呀，不要吵他，他有他的生活方式，他要睡多五分钟，无伤大雅。可是有些的事情怎么样，不可以等的，是当一旦机会过去了，你就后悔莫及了。不单单是那个死去的人或者伤到的那个人，有些人或者不死，可是他伤得很严重，皮肤都烧坏了，不单单他，而且我们也觉得后悔莫及。哎呀，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去邀请他？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大胆一点，脸皮厚一点，就给人家骂几句，顶几句，给人家羞辱一下？为什么我不可以为了他？如果我真心爱他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忙于我们世界上的东西，不管是那个躺在病床的，还是我们这个健康的人，我们都忙着我们的手机，我们周遭的工作，我们其他的事情。可是对于更有价值、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呢，我们却漫不在乎，我们就慢慢来了，等时间、等机会再说吧。可是自古以来给我们的智慧，我们都是要趁早，趁有机会我们就要抓住，因为一旦过去不一定会有。他说因为，所以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而这个知道是给谁的？是世人。世人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不是给某一批人，哦，这些是好人，值得救，好就是什么，他们愿意听的，我们就跟他们讲，这个有学问的，这个很有钱的啊，他以后会做很多事情的，这个很有才干，没有。他说世人，也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你都要让他们知道，不单单让他们知道，这也是什么，他们需要知道的。因为这个真理，这个福音，神要给每一个人，因为神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神不偏待任何人，神愿意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这里说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需要，他们要知道他们犯了罪，他们要知道他们是有罪的。如果今天你还不知道，你还不认为你有罪，你不认为你有那个需要，那么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神告诉我们，接着使徒保罗告诉当时的人，也告诉了我们今天后世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不过这只是告诉我们问题所在，如果单单告诉我们问题所在，我们跟释迦牟尼就没什么分别了，因为他只是告诉我们生老病死之后怎么样呢，哦，靠自己了。哦，最近我也是 去参考佛教，哦，有一位讲员他就说佛教从来没有说救人的，我们每次说超度，对不对？听他们讲超度，度，他说这个度我不能帮你的，他说你是你自己度自己的，我度我自己，就是我自己过去啊，我不能够帮你，我只能指引你，我走这条你走这条。所以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我能够救人，他只是说我悟道啊，住在那个菩提树下，忽然间他明白世间很多苦，那这个臭皮囊，他就看到问题所在，然后呢自己慢慢去悟。他说第一是买一位，这是我的方式，我推荐你，可是他不能够保证你，因为他是世人，他是罪人，他是有限的人，他自己也是有需要，他自认为靠着自己的方式呢，自己的努力呢，行善积德呢，就怎么样就能够达到神那里去，达到永恒，达到这个极乐世界。可是今天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不单单告诉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有问题，罪的问题。如果你不去处理这个罪的话，你就永远死在罪里面。他不但停在这，他告诉我们，因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就是你达不到神的要求，神的标准。因为你达不到，你就要面对死亡、审判、地狱。这个是第二段。第三段就是今天我们最后要讲的。那如何呢？你讲我有问题，而且讲我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必然会面对地狱的审判，那我就是完蛋。所以第三点我最后会讲。不过今天我们要回去第九节，从第九节一直到前面二十节，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第九节说，这却怎样呢？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这里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们不比任何人强，不是我们比人家好。他说我已经证明了，前面就是在第一章一到一直到第三章这里，他告诉我们，我已经跟大家讲解、讨论、分享，给你们理解了，大家都明白，都同意了。什么呢？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是在罪恶之下，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人比任何人好。就如经上所记第十节，为什么他这里忽然间要说引用经上呢？也就是圣经旧约，也就是说神在老早在旧约就讲了这个道理，他不是说在新约才告诉我们。神说没有，我老早就跟你们讲，这是人从古到现在都没有变，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以后也是如何。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这里其实在十节一直到这个十八节是取用了旧约两处，就是诗篇跟以赛亚书、哦、如果你们有机会你们回去可以翻。不过这里保罗就引用了在诗篇里面不同处的经文呢，给我们看见神已经老早在诗篇就已经启示让我们知道，而且在以赛亚书借着以赛亚先知也让我们知道。首先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呢？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这是诗篇十四篇一到三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没一个，连一个也没有。记得在诗篇十四篇第一节里面，愚顽人说什么？没有神。有谁会说没有神呢？那个人说没有神的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圣经描述他，他是一个愚顽的人，顽固的顽。他明知有神，可是他却说没有。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前面有讲到，记得吗？以前查经，人神的神性，一切人所能够知道的，已经原显明在人心里。所以人自古以来都知道有神的存在，可是人因为罪的缘故，硬要说没有神。可是他深知心知里面是有神，可是神这么看人的时候，世人的时候，他说一个结论，没有义人。什么是义人？就是没有罪的人。你如果没有罪，你就是义人，公义的人。他说没有一个是义人，就是说全部都是罪人，连一个都没有。记得在创世纪，亚伯拉罕跟罗德，记得当时神要审判索多玛跟俄摩拉，亚伯拉罕跟当时的天使谈条件说，如果索多玛俄摩拉 有义人的，有好人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灭，不然无辜嘛，对不对？神说如果有一个的话我就不灭。最终有没有？没有。最终神灭了这两个城市，一个都没有。神要让亚伯拉罕，为什么跟他讨论这个呢？因为神要让他知道，也让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一个义，全部都是罪。怎么是罪人呢？他们没有明白的，没有明白的，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去理解神的事情，没有那个能力。就是不但没有能力，他们也不愿意，没有寻求神的，没有那个能力明白神是什么，神的事情，他也不会去寻求神，他不会自动。我们的孩子常常会犯错，他很少会自动出来跟你讲说：“哎，爸爸，我刚才做了这个事情，我做错了，你来罚我吧。”他会这么做吗？因为我是傻子。我想办法怎么样藏起来，逃避，找个借口。哪里去想呢？那么傻去治自己，这爸爸或者都没有发现呢？我哪里自己自讨苦吃去跟他讲我做了什么事情？往往都是父亲、父母这样发现了啊。What do you do？ 你刚才做了什么事情？同时招来。你知道在创世纪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亚当跟夏娃吃的不应该吃的，做的不应该做，神来寻找他， Where are you？ 你做了什么？人怎么样犯了罪就会隐藏，而且会怎么样呢？你给我的女人她给我吃的，就是不是我的错，我是被强迫的，我是被引诱的，那个女的也是什么，是那个蛇骗我的，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神来了，如果神来要立刻当场就灭了他们就可以了，可是神没有，神来问他们就是给他们机会。所以没有明白的人也不会去寻求神。 We're not willing， 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的问题仍然存在。我常常对我的孩子说，你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做错，可是有一样东西呢，我最不能够让你去做错的，就是讲骗话。因为你讲骗话，你隐藏了，还是你淡化了你所做的东西。其实，哎呀，没有那么严重了，只是一点点而已，啊，真的吗？好了 ，OK 了。可是如果你不相信，我去看一下啊，哇，那么严重，啊，他跟你淡化，啊，没了还好。等一下，只想等一下，我帮你去擦。啊，你有时候你相信他，你就 OK 了。啊，你有时候你不相信，你看，哇，那么严重。我们淡化，我们不可以允许讲骗话，因为当你讲骗话，你逃过了，你骗过了，你就不可以怎么样针对你的问题去解决。就当你承认的时候，爱我们的天父才能够教导我们为什么错，为什么对，为什么你这样做应该这样做，为什么你不应该那样做，我们才能够有进步的机会。可是隐藏，你只是能够躲避一时，而且会越来越大胆，越来越恶化。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十二节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圣经所描述的，每个人都偏行己路。四世纪里面所描述当时时代的人，每个人按着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我自己觉得 OK 啊，没什么，我就去做了，按着自己的标准，只要我没有抢没有杀就可以，就偷一点东西没关系，这是人的标准。第十三节十四节他又描述我们 其实十一、十二节是讲我们的心态，我们有这样的价值观，我们这样的想法，我们这样的认为。第十三、十四节讲的是我们的言语上也是犯罪，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蜚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所以这里是讲到另外一方面的罪，我们的言语的罪，不单单我们心里面犯罪，我们得罪神，我们离开神，我们不追求神。他说我们的言语也是一样，往往这里描述好像一个敞开的坟墓，坟墓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死的，是腐烂的，是臭的，没有生命的。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语出来也是这样，没有生命的，是臭的，对人没有益处的，而且还常常什么舌头弄诡诈，也就是怎么样欺骗，欺骗人，说谎言，夸大。还有这里说嘴唇好像那个蜚舌啊，蜚舌就是一种舌，常常你看他们看一些纪录片，他们会吐那个毒出来啊，毒液啊，这里说毒气啊，他会吐出来，就这样喷出来了。很多人有时候他们讲话就充满着毒，恶毒，他们的言语恶毒苦毒。这里继续讲什么？满口都是什么咒诅的口毒。你记得在雅各书第三章讲到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言语的时候，他说一个人可以一时间他嘴巴在赞美神，另一时间他转过来的时候呢，他嘴巴就在咒诅那些按着神形象而造的人。他说这是不应该的，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前面讲到说不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希腊人都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们有宗教，他们比人家好，他们比较洁净。可是这里保罗提醒我们，没有，你们大家都一样，不要以为因为你有宗教哦，因为我是基督教，因为我有来崇拜，可是你的嘴里面仍然有苦毒的话，时不时发毒气，而且有诡诈，不是有带有生命的，往往是什么带着这个死亡拆毁的，那么你要试想。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信主，因为看到他们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榜样没有，也就是他们没有基督徒的生命，没有基督的生命，他的信仰是死的，好像坟墓一样，外表好看，里面就是死的，是腐烂，只有外表的虔诚。这里为我们描述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讲的是什么呢？他们的行为，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跑，就是怎么样，很快的，赶快的，急的，所经过去到哪里呢？就怎么样，行残害暴虐的事，都是破坏的。他们没有去建立人，去鼓励人，去安慰人，他们只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能够拆毁他人。为什么呢？十七节，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因为他们眼中不怕神。所以不是因为他们不信神，而是他们不怕神。不怕神什么呢？不怕神的审判，所以他们敢来，为了要得到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情欲，他们可以拆毁破坏他人的生命。这里从前面十一节一直到这里十八节所描述的世人都是罪人，从自古到如今以后，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他说因为知道，你要知道，你不知道，现在我让你知道，而现在因为你知道了，原来我这样就是一个罪人，也就是我是得罪神的， 得罪神的人就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律法所教导我们、吩咐我们、禁止我们的，都是对什么？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就是对每个人世人说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我们哑口无言。什么哑口无言呢？就是没有什么好辩论的。律法是要让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也就是让律法要让世人都知道，我们在神审判之下，我们是有亏欠，我们 we are all guilty， 我们是有罪。你不要说你没有罪，如果你不知道这样是罪，神的话也让你知道，这些都是罪。不是说你一定要杀人犯，因为一切的罪从心而发，从心而发是得罪神的。所以律法是对于那些犯罪的人，如果你没有犯罪的话，这个律法对你来说不关你的事。律法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有罪。所以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凡有血气的，就是世人，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血气的。我们那么这里第二节告诉我们，因为你是有血气，你是人，你不可以因为行律法，把整个律法完成了啊，我全部每样去我去守呢，我可以在站在神面前说，哎，我是个义人。为什么呢？因为律法只是告诉我们人有罪。不是叫我们去把它完成，因为律法我们要尝试去完成，我们发现我们完成不了。而且我去读律法，我去认识律法，我说啊，原来这样也是罪，哎呀，我不可以，我做不到。所以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他们肯定都是要教我们做好的，可是他无法帮助我们，对不对？我可以跟我孩子一直讲，你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会害到你自己，你会害到旁边的人。我可以讲讲到我啊，而且也打了他，不要做，他不要听，还是骂。他不是机器人，你不能够强迫他。如果是机器人，让我按钮就行了，都不用跟他讲那么多废话哦。这个钮就叫你开关。走、睡、吃、收拾，他不会跟你 argue 的。可是因为他是人，他有那个选择的能力，而他选择了什么呢？他选择了满足自己，也就是犯罪。他宁可犯罪，也不要达到神的标准。他愿意，仍然愿意，宁可受到这个惩罚，也不愿意悔改。弟兄姐妹、亲戚朋友，今天神苦口婆心借着使徒保罗记载圣经里面讲解讲论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单是在教会里面的人，也告诉一切还没有信主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罪，我们有这个罪，并且我们要承认。很多人知道却不愿意承认，承认的人又怎么样呢？他就是承认他有这个需要，我救不了自己，因为我无法完成这个标准，这个律法所给予的，我需要人的帮助，他人的帮助。而这个他人是谁呢？神说，哎，我已经为你预备好。所以如果圣经只停顿在二十节，我们就很可悲了，这是告诉我们问题，我们的所在，问题所在，并且我们的悲剧是如何。可是感谢神，他给了我们二十一节，他说，但如今，本来你们是这样，可是感谢神，但是现在如今呢？不是但是以后将来继续的等待，好像旧约的人他们都是在等待以后将来的那位救主，可是他说现在，但如今已经到来了，已经完成了。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已经为证，已经做见证，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在旧约律法书和先知们都告诉了我们什么呢？22节，就是神的义怎么样得到，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不要误会，很多人以为救恩只是在新约，其实救恩从老早旧约神已经给予世人。以前的人他们献祭，因为神要借着律法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们知道你们是不洁净的吗？你们知道你们需要另外一个生命来代替你吗？而且是一个无辜的生命，所以他们要献祭。可是最终我们也知道，在新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动物的生命的血不能够代替人，因为价值不一样，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同样的，也就是人来代替我们。而且这个人不单单是人，因为一个完全人只能代替另外一个人，而只有如果只有一个人能够救一个人的话，每个人都在抢这个人了，一旦抢到了那个人得救，其他的人就玩完了。所以不单单他是完全人，他还是完全神，因为无限的神才能够代替众人的罪，他能够承担，也就是一切都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就告诉我们福音了。他的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也就是被拣选，加起来就是说，这位就是神所拣选来救世的人，耶稣，他就是神所拣选，只有他能够，只有他愿意来救赎我们。所以第22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就是无论如何，无论是谁，都可以同样的借着这个管道，因信耶稣罪得赦免。刚才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三章里，我们非常的熟悉的经节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在这里同样的稍微的调整，不过跟我们讲的福音的道理是同样的。这个福音是何等的可贵，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个罪人，你也不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是个一个有需要的人，你这个福音对你来说不是一个福音，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哦，有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钉在十字架大概2000年， OK， 那你们有需要的就去信他，我还好，我没事，我很健康，我事业很成功，我的家庭的人大家都很好，对我很好，我很开心，我不需要。人死呢就一了百了，那么你就不会需要耶稣。所以耶稣曾经就这么说，我来是怎么样寻找罪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耶稣其实在讲什么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病，这个罪的病，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承认他有病，他有这个需要。就有罪的人，有病的人，他们说啊，耶稣你能够救，你救我吧，你救他，你救我呀。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拥挤，就看着耶稣行很多神迹，哇，不管是瞎眼的、瘸腿的、这个麻风病的，耶稣说得一治就得一治。他说我呢，记得撒该吗？在街上矮子有钱人呢，税吏，他听说耶稣要经过，他快一点往前面先跑几步，哎，看看看，哎呀，脑筋在动，以前的这个脑筋都是在怎么样算计害人，现在脑筋说，哎，我这边可以看到耶稣。可是他以为他看耶稣，其实主耶稣老早就看到有一个有需要的人，他看见自己的需要，他在追求，他不怕人家取笑，他愿意放下一切，他也在那边，他有一个预备的心， 就等主耶稣走到他脚前的时候，就跟他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救恩临到你的身上。”亲戚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耶稣，你虽然听了很多关于耶稣，听关于圣经，可是你还没有完全的信靠主耶稣为你的个人救主，那么你仍然是在救恩的门外。但是很可惜的，救恩的门只要你敲，你就能够进入，因为耶稣立刻为你开门。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不需要你做任何的什么宗教仪式，捐多少钱，因为这个救恩，这个称义，也就是神说你无罪了，这句话神给的，是我们白白得来的。他说你相信吗？你信靠我在十字架上所为你做的，你就能够白白称义。我怎么样能够白白称义？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救赎？25节，神设立，这个就是那个方法，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个祭就是献上的。这个献上是做什么呢？为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给挽回来，带回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如同犯罪的人离开了神，可是神没有因此而撇弃我们，他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他的怀里面。他说我牺牲我的独生子主耶稣，为你流出宝血，为你舍了生命，为了要得回你的生命。他是要把我们挽回来，带回来。如果你不是父母，你或者不能够完全的体会，如果你没有一个离开你的儿女，你不能够体会。有时候好像之前我跟你分享的那位今天成为牧师的，很多人都已经无法把他给挽回来了，只是把他判进这个监狱里面等待死亡，可是最终神却把他给带回来了。是凭着耶稣的血，也就是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他的血代表了生命，代表了那无罪的生命，他过为我们过了一个无罪的生命。我们无法完成律法，耶稣完成了律法，他生他的生命就是为了要救活我们。所以因为他的缘故，今天主耶稣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借着人的信，我们把信心给神，神就把他的义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所要献出的是什么呢？只有一样东西，你信，你把你的信心拿出来，神要把他这宝贵的义白白的给了我们。让我们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因为从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听到真理，听到福音。今天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因此主啊，我们需要你，因为只有你能够拯救我们，完全的拯救，你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债，好让我们今天在今生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来生有你所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的永恒掌握在你的手中，今天我们因此活着有平安，有喜乐，有意义。我们围着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人，愿你的圣灵在他心中来动工，打开他的心房，让他不要继续成为一个坟墓，让他能够主啊，让你的生命进入他的生命，能够得到主你宝贵的永生，一切的罪得到赦免。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人，主啊，帮助我们身为你的儿女常常有这个灵魂的负担。我们或许已经冷淡了，我们有时候被我们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已经被忙碌而被淡化了。主啊，祈求你复兴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灵魂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应该以 积极的态度，因为在这个末世我们看见主你即将再来，帮助我们能够看什么为更重要，并且更努力的在这方面去耕耘。我们将自己交托，愿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帮助我们来动工。感谢神灵听我们祷告，我们将恭敬的交托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阿们。